对，分享这个诗歌。今天早上，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故事，就是说真正的瞎眼，都是关于瞎眼的事情。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这个经文是，关于实际上身体上的残疾瞎眼，同时也是属灵的瞎眼。只有耶稣能够去医治，让大家与我一起去做一个测试，让我们去经历体验一下，让我们都站立起来，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那闭上眼睛，紧紧闭哈，不要周围看，紧紧的闭上眼睛，当你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偷看啊。首先是。没有看的，没有偷看的，在你右边的人，对他说：“早上好。”跟他握手，然后向你左边握手，说：“跟他早上好。”跟他握手，记得闭上眼睛啊，不要偷看，不要看他，转过去握手，握手，看到有很多的摸索，有人也偷偷的看，睁开一点点的眼睛，作弊了。很好的，我没有要求大家就是在这个大堂里面走过去、走过来，去互相的问候，请大家坐下哈。你可以想象，作为瞎眼的感觉吗？在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瞎眼吧？你可能认识有盲人，但是这个人在这个经文当中，他生来就瞎眼，就是生来瞎眼。这个在历史当中。在那个时候，没有社会福利的帮助，也没有一些的失业救济或者是疾病救济，所以这个人呢，只不得不就以讨饭为生，每一天的去让别人施舍怜悯去维持生活。他的瞎眼是完全没有治愈的方法。耶稣的门徒问耶稣一个特别的问题，非常严肃的问，第二节问。耶稣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瞎，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他导致这种的瞎眼呢？”这个甚至是神学的问题。所以那些门徒跟随着他，明白到罪，在这个世界上的罪与我们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比如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有关系的。在天堂你将不会看到有瞎眼的人，也没有死亡，也没有瘸腿的，也没有疾病，也没有什么疾病。天堂完全美好。他们明白到我们有这些疾病困难，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同时，他们也明白到这个是跟罪，好像是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罪，好像是很大哦，是不是这个人本身呢？那他什么时候瞎眼呢？自从出生，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在他母亲的肚腹里面已经犯罪呢？因此就是导致他生来瞎眼呢？如果这个不是可能的话，或者是不是他父母犯的罪呢？或者是他父母犯了一些很可怕的罪？或者是可能他怀孕之前，或者是怀孕的当中，犯了一个很可怕的罪，所以导致这个人生来瞎眼呢？所以他们明白到罪跟咒诅或者是疾病当中的关系。他说，他们问的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但是耶稣的答案是。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界上的光。这个是耶稣的回应。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不，没有否定。 没有否定那个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罪，还有它的后果，他不是否认这个罪是引起那个疾病或者是各样的患难的一个根源。他实际上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去导致这个人的瞎眼，与其是说。这个人的瞎眼是为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去彰显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你可以想象，在过去的时候，有好多的身心，有残疾的人会被人的藐视，因为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这个人做了一些特别坏的事情，犯罪。去配得这样的惩罚呢？所以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去藐视和歧视这些的人。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说，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身体的瞎眼，但是我们全部的都是属灵的瞎眼。我们犯罪了，在身体上面呢，我们可能有患上感冒。有没有人患感冒呢？我们能够说是你有感冒，就说你有罪吗？你可能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你就配的那个东西吗？因为罪，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挣扎。但是感谢赞美神，在天堂里面没有罪，在天堂没有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呢？所以在天堂没有疾病，没有困苦，也没有死亡。他们藐视、轻看别人。事实上，即便是我们活在这一个最堕落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去造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是罪已经是产生了，人亚当已经堕落了。但是我们仍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很特别的，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呢，我们不是进化论进化而来的，我们是跟猴子和猩猩是同类，或者是他们的亲戚。你愿意的去相信这样吗？你们可能有一些小孩这样相信，但是神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神的，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做的，神的儿女，而不是猴子猴孙。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去做的，我们可能就读者在说，是不是耶稣做这么多神迹中其中的一个呢？但是，当我们读整章的时候，我相信会带着属灵的眼睛看，我们明白的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医治，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体的医治，无疑的那一个瞎眼的人非常高兴的可以看见，但是同时他也是有困惑。就是说，在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人，就是后来的去，瞎眼了，就是生病啊、意外啊。但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突然间能够看见，你想象他的喜悦吗？但是他也有迷惑，耶稣怎么样去做呢？读一读吧，你还记得他耶稣怎么样去做吗？他用他的唾沫和泥去放到那个人的眼睛上面啊，看一看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那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是一个非常诗当中的一个非常的简单的描述。你可以想象那一个。能够重见光明的人的一个喜悦吗？耶稣怎么样去做呢？耶稣首先是吐唾沫， 褐泥放到那个人的眼睛上面，瞎子的上面，你看看好像很不卫生哎。你愿意让耶稣这样去做吗？为什么耶稣这样去做？这个是问题。我不是100%肯定。首先，我问你，耶稣是谁？你记得？耶稣啊，不，约翰就是告诉我们，一章一，约翰一章一二节的是说，他是一个创造主。他说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在创世纪是他是怎么样去做的呢？所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所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看到耶稣那个创造者从地上泥土里面吐唾沫和泥，放在那个人瞎子的眼睛上面，让他可以看见。耶稣是那个创造主。注意这个时刻没有说到这个男人的这个瞎子的一个信心，耶稣是主动的来到来医治他，是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呢？我们想你去看一看那个法利赛人对这个瞎子复明的人的反应，让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去这样的方法去医治那个人，让他复明。你看看第五章里面，耶稣医治那个38年瘫痪的人，也是在安息日当中医治的，就是安息日。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安息日呢，就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工作。他认为呢，这一个医治呢是一个工作，所以呢，就是这一个的医治让这个法利赛人被冒犯了。你记得上周吗？第八章，耶稣也去宣称他自己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他。他们成长就知道耶稣这样是宣称他就是神，于是他们就拿石头来打耶稣。他们寻找着，就是这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寻找着任何一个机会，想要害死耶稣。所以他们呢，将这个瞎眼复明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面前，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人说的：“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个瞎子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的，哦，这个是很奇怪。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就是想要检查每一样东西都是按照他们的律法的规矩来去符合的，这个是他们的明白，他们的那个诠释神的法律。如果他们必须要就是按照他们的解释去做。那个律法，他们明白那个律法，他们认识那个律法不是神，这个就是他们的脑里面所存的东西。他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一个瞎子重得光明的那一个人，但是没有看到背后的神，他也没有想到。后面的耶稣是谁？他们只仅仅关心的是他们的律法。第一点就是耶稣赐给我们所有的需要。这个人没有去寻找耶稣，但是是耶稣寻找他。这个耶稣，这个瞎眼的人必须要以信心回应他。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信心的回应。就怎么样？就是许可耶稣吐唾沫和泥。涂在他眼睛上面。第二个，顺服的去那个西罗亚池子去洗眼睛。西罗亚池子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 如果那一个瞎子说："哎呀，嘿，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不愿意你吐唾沫喝你在我眼睛，非常肮脏哎。"他仍然是活在黑暗当中，对吧？或者是他说非常感谢你吐唾沫吐在我眼睛上面，可能是很有疗效，但是我不愿意去希罗亚池子洗，我在水管里面洗呢。他仍然去瞎眼，对吧？他仍然的瞎眼，活在黑暗当中，所以他必须要以信心回应耶稣所要吩咐他、命令他的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控制、命令神去怎么样去做，是神去找到我们。这个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控制、要求神说我是这样去做给你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星期天就留给你一周的其他的6日是属于我的，你不要管我。这个是我所为自己留的部分，我不想要改变。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耶稣对那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所说的吗？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少年官。他问说："你夫子啊，怎么样可以能够得到永生呢？"就是说，是遵守那些律法吗？遵守所有的十诫吗？那个法律上所多的那个命令吗？耶稣就是给了一些的十诫命令。那个少年说："是我已经做了这些的一切。"然后耶稣接着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听到耶稣所说的吗？我不相信耶稣在教导每一个人必须要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就是不是说要去做一些慈善的活动，就是才可以换得你在天堂的一个位置。这个，但是耶稣是比喻就是说要显示出这一个少年官的内心，不愿意放弃钱财来跟从耶稣，就是告诉这一个少年官，真正心中的偶像就是他自己的钱财，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来去叫这一个少年官。那么耶稣是在哪里去找到你呢？当耶稣来到你的心门去敲你门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是不是被你的需要、你心目中的东西去主导着你呢？有没有听过有酒瘾的人呢？耶稣能够拯救酒瘾的人吗？他可能在你醉酒的时候找到你呢，或者是耶稣能够去救有毒瘾的人吗？阿门，神绝对的能够拯救这些人。赞美主，他也能够拯救酒瘾、毒瘾的人。这个就是神去发现我们、去寻找我们的。然而，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要求我们分别为圣，离开原来的罪。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做他的吩咐和命令。可能你不是一个酒瘾、毒瘾的人，你去敬拜金钱呢？啊，像那一个少年官一样，钱财仍然是你心目中的第一位吗？耶稣说你不能够同时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你不能够有两个主，或者是你的教育，或者是你被公认的那个虚荣，或者是权力，或者是都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偶像。耶稣在哪里去找到你呢？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或者是罪，你曾经是沉在当中的时候，但是耶稣希望你离开那个罪，悔改。这个是真正的救恩。过去的一周，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人叫做布鲁斯·珍南呢？现在改变的一个名字叫做凯瑟琳。有没有人没听过呢？举起手。哦，每一天都有这个信息，因为他是一个从男变成女的一个变性人。 啊，我非常小心的去称他是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的对这一种变性人、同性恋的这种的组织或者人，过去的一周，我接受了一个组织寄来的一个电子邮件，包括麦克牧师也收到。就是说，都是给那一些，支持同性恋呐，或者是变性人呐那些，他们的写邮件就是说，要支持他们，对他们友善的。他不单只是要支持他们，也要去许可他们。他说基督徒也可能会有这种罪，对不对？他们有4个主要的问题去给我们回答，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欢迎那一个同性恋的人进入你的教会吗？或者是变性人进入你们教会吗？或者是女同性恋者吗？你会欢迎他们进入你的教会吗？对于他们，我希望的答案是我们欢迎每一个罪人，包括他们同性恋者进入我们的教会，也盼望他们以信心去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因为他们的属灵眼睛也是瞎眼的。但是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会认可那一些人成为教会的成员吗？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教会会欢迎这一些人成为教会的领导群吗？领导者吗？第四个问题是，你会那一个给这一些同性恋的行结婚婚礼的仪式吗？如果是都是答案的话，是说就是他会成为他们的那一个友善，对友善。对同性恋者友善的那个列表当中，听的，那个信息是相同的。耶稣说是跟从我离开你原来的罪，这个就是悔改。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称耶稣是救主，也是，但是呢，却仍然活在那一个特别的罪中，这个就是问题，所有的罪。所以呢，如果你过去有什么的犯罪，或者奸淫，或者是同性恋，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必须要与这个罪决裂，这个叫悔改。耶稣同样的是照你的本相来去拯救你，他没有用任何的提前的条件来去找你，照你的本相。你原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来去拯救你。我们愿意去谈耶稣如此的爱我们，他无论我们怎么样坏，他仍然去拯救我们，就是像你原来的本相，主来去拯救你。但是太多的基督徒想着他仍然停留在原来堕落的状态，这个是不行的。如果有谁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必须要离开原来的罪。第二点，真正的瞎眼是属灵的瞎眼，这个就是耶稣就是花时间去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想要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真理。那些法利赛人突然间面对这件事情发疯了，失去理智了。你看得到他们对耶稣的仇恨的情绪越来越高涨。首先是他问那个瞎子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就是正如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就是吐唾沫和泥放在我眼睛里面，我去洗，然后我就看见了。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个是很奇妙。但是他们不是很满意这个答案，他就问这个瞎子的父母。他一个是成人了，问成人的父母。他说你的儿子发现什么事情？他们不在那个地方，但是也靠听的，但是他们很惧怕去被赶出会堂， 他们一旦只是支持这一个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呢，成为他耶稣的门徒的话呢，他会被赶出会堂。他们的推卸责任的回答就是说，他已经是成了人了，你们去问他吧。他们再次把那一个瞎子找回来，然后同样的事情再问一次，那一个从生来瞎眼的人被医治人重复了这个答案。然后最后那一些法利赛人就是生气了，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去，我们属于摩西的门徒，他们相信是摩西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在一次的33节里面，这个瞎子说，若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那个法利赛人说，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了出去。他把他赶出去。那真正瞎眼的人开始被显露出来。那些的法利赛人开始回应生气了，所以完全的咒诅那一个瞎眼的人，说你全然生在罪孽当中，你还要教训我们吗？那个暗示是说，法利赛说我们不是罪人，你才是罪人呢、啊，你是全然生在罪中，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是宗教性的人，我们遵守律法。你另外一方面，你一出生就生瞎眼了，你是从母腹肚中已经犯罪了，这个就是神去惩罚你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态度，他们不能够看见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他们是属灵的瞎眼。耶稣正在那个地方去展现他们真正的瞎眼，就是法利赛人的瞎眼的状况。第三，只能够是耶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说，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的属灵眼睛完完全全的打开，他看见。耶稣听到那些法利赛人将那个瞎子赶出去，他主动的去再找他了第二次。这个是耶稣来到世界去寻找失丧的灵魂。这一次耶稣想帮助他属灵的眼睛打开，除掉身体的残疾瞎眼开了之后，耶稣还愿意他能够看见属灵的真理，认识耶稣本身，让他得救。所以这个何等大的恩典，耶稣给这一个瞎子永生属灵的眼睛，他开了那个瞎子的两次的眼睛。他问，你相信那个基督吗？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你相信那个先知吗？你相信耶稣吗？这个瞎子说，他是谁？我愿意信，就是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我信。他就马上拜耶稣了。39节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所讲的是有属灵的真理，就是那一些看不见的，就是在罪中堕落的那些人，当他们面对着罪，他们认识到罪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看到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属灵的瞎眼。哦，但是那一些瞎了眼的反而被瞎了眼，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在门内，他们以为他们自己认识神，神称为他们那些是真正瞎眼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属灵的需要，他们不能够看见，他们不知道，给你一些的一些的一个测试，一个样品，一个测试是不是啊？一个测试吧，一个游戏吧，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你可能去看过，不是很多。那当这个图画出现的时候，请你说出那个颜色哈，就是说那个所谓的那个英文单词的那个颜色，不是那个文字哈，清楚吗？这个是什么？黄色，对吧？就是要迅速反应哈，不要想哈，很快的。这个英文字的颜色啊，黄色对吧？蓝色对吧？绿色对吧？哎，慢一点，蓝色对吧？啊，这个蓝色是对的，没错的。啊，如果你是色盲，就帮不了你哈。下一个，绿色，对呀，很好。你明白了吗？有人迟了一点了。究竟是绿色还是黄色呢？是蓝色，单词是黄色，橙色。下一个呢？是黄色，但是单词是紫色。有一些很快很灵敏。这个单词是绿色，但是是蓝色，单词是黄色，实际上是橙色。单词是蓝色，但是是绿色，单词是橙色，然后这个是紫色。下一个单词是绿色，实际上是蓝色，单词是黄色，实际上是红色，单词是红色，实际上是黄色。大家都明白这个游戏的地方了吧？还有吗？没有了，好，够了。Stroop test， Stroop 测试， Stroop 是他的姓， Stroop 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头脑是怎么样去工作，他们怎么样去看到，怎么样去反应的，非常有趣吧？你看到有很困难的地方吧？在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想他们以为是明白，事实上那个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属灵的瞎眼，因为是他们对真理瞎眼，他们以为他们与神有关系，他以为神站在他们那边，他们以为他看到红色，实际上是黄色。最后第四点，不要安逸活在黑暗中。看看第40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很明显那个耶稣在公共的地方找到那个瞎眼的人，有一些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哦，知道他，也听到他对这个瞎子说话，他们听到耶稣的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你们如今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就是告诉他，就是正在对他们的不信去说话。我相信根据这个经文，他同样的说相同的在马太福音5章3节所说的话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同样的可以替换一下经文，就是说那一些看得到他是属灵瞎眼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给耶稣的，在我们本身的当中没有任何的良善可以给神让他喜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就是那一些真正属灵瞎眼，认识到属灵瞎眼的人是有福的，承认认罪悔改，就是那一些充满着骄傲的人，神不会救他们的。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那个法利赛人说，如果你是瞎眼的，你就看到你属灵的需要，但是 这一种的属灵的瞎眼我可以拯救，但是当他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他们的罪还在，就是不信的罪。就是耶稣找到你了吗？你属灵的眼睛有没有被打开？他们有没有被打开呢？我邀请大家站立，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将要一起的去吃主的晚餐，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但是主的晚餐是给你一些，就是说他的属灵眼睛完全的打开的人，就是那一些耶稣也找到的那一些，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他们已经是重生，他们已经是得救。耶稣找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得救呢？他在哪里找到你呢？你必须要承认，你以前是真的是从前是瞎眼的，你是贫穷的，你属灵是完全的破产，你完全的是极需要神的救赎的需要，但是耶稣拯救了你，他给你了光明，他打开你的眼睛，你重生了。在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啊 Ken 牧师，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重生了，我不知道我的属灵的眼睛是否已经是被打开了，但是神正在我当中，我的心中做工作了，神对我来说话了，我想他正在让我认同他，呼召他，我要那个，但是我不相信我曾经已经重生过。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如果是这样，不要彼此的看，闭上眼睛。如果是你啊，请轻轻的举起你的手，我想记住你在我的祷告当中。有谁啊为我祷告 Ken 牧师，我不知道，我不肯定我已经是重生了，但是我在乎神正在此时此刻对我的心工作，为我祷告吧。有谁呢？有谁呢？啊我不想你彼此的张望啊，我作为牧师给你的机会时间去回应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做工，有谁呢？感谢 Ken 牧师，我不肯定，我不是很肯定我自己的救恩，我承认我是属灵的瞎眼。基督徒，我盼望再一次你看得到耶稣基督的那奇妙的大爱吗？他为你所做的，你明白，你必须，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不要设下任何的条件，当他吩咐的时候，他命令的时候，啊，你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你的生命是一个跟随主的生命，顺服主的生命，但是让他来去看到你。但是有很多人口头的基督徒说很多的事情，但是有很多的对神的拒绝，不，这个是很可羞耻的。哦，对耶稣基督的名真的是一个亵渎。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需要生命有任何的改变，这个不是真理。基督呼召你去跟随他啊，每天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顺服他，他是主，他是万有之主。我再给你一点点短暂的时间去赞美主，从你心里面感谢他。在我们去吃主的晚餐的之前，从你心里和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他，感谢他是谁，是创造主，是全宇宙的创造主，他是创造主，是你的创造主，就是那一个人可以让瞎子看见，可以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去看到他，看到你的需要。感谢主，从你心里面去敬拜他，感谢耶稣。我们来了，你来了，来救像我这样一个罪人，像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罪人，像我这样一个被罪玷污的罪人，配得的是，仅仅的是你公义的审判，你的愤怒。你为我而死，你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你为我而死，你付了罪的代价，你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